使徒行传第26、27章。请打开使徒行传第26章。罗马军队千夫长吕西亚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，从企图将保罗打死的暴民手中把他救出来。罗马政府保护监管他，派特别军队去该撒利亚保护他。在那里他被省长腓力斯当作政治人质抵押关了两年。保罗也曾在腓力斯面前受审，因为腓力斯腐败，罗马政府用腓斯都取代了他的位置。当腓斯都审保罗的案子时，他开始来回的踢皮球。但腓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，就问保罗说，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？保罗说，我要上诉于该撒，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，腓斯都必须把他送到该撒那儿。但问题来了，没有合法的罪名，他不能把人送到该撒那里去。因此他告诉来做亲上访问的希律亚基帕王他的难题。希律亚基帕王说，让我来听听他的案子，意思就是他也许能够找到一些正式的罪名，将保罗送到该撒那里去。在第26章中，我们见到希律亚基帕，他是在耶稣诞生时命令屠杀婴孩的大希律的曾孙，命令处死施洗约翰的希律安提帕的侄孙，将雅各处死将彼得下监的希律亚基帕一世的儿子。在该撒利亚，保罗站在希律亚基帕二世面前，他们想找出一些不利于保罗的控诉，以便将他送到罗马去。腓斯都宣告了整件事情后，亚基帕对保罗说，准你为自己辩明。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，在罗马法庭中看到朋友本国人通常挥手打招呼，虽然保罗用了这个罗马的习惯，在亚基帕前保罗说，他伸出手来回答说，亚基帕王啊，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，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，实为万幸。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，所以求你耐心听我。亚基帕对犹太法律及风俗素有学习是真的，他对犹太宗教的广泛认识也是众所周知的，他读过经文，学习过先知书，他很熟悉。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，并在耶路撒冷，自幼为人如何，犹太人都知道。他们若肯做见证，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是正统人中的正统人，他们是激进分子，在宗教的实行上，他们为着严守遵循律法而不遗余力，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件事必须是完美的。他们有着他们的传统跟习俗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，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。他说到弥赛亚的应许。有趣的是，保罗知道希律亚基帕晓得预言，他把他引到这些神说的预言上。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，都指望得着。完了，我被犹太人控告，就是因这指望。所有的犹太人都盼望弥赛亚。亚基帕王啊，我就是为这个盼望 被犹太人控告的。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？现在我确信使徒保罗在祷告，希望他能有办法带领亚基帕王相信耶稣基督。保罗一定在想，这个人是这个区域的王，如果他能够归主，将有多大的影响。保罗整个辩论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亚基帕王信主，因此他立刻引到话题说，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？今天许多人大部分的问题是他们对神的观念，今天许多人对圣经大部分的问题也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观念。腓立普写了一本书，书名是《你的神太小了》。许多人的确是这样，他们对神的观念太小了，太有限了。他们有所谓神人同行的观念，人来创造神，当人创造神时，他把神创造的太小了。今天有人对圣经多处产生疑问，比如红海分开，约拿在鱼肚里面存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。他们提出这些认为是难解的经文，只因他们对神的观念太小了。神其实可以造一条潜水艇来接约拿，人们就没有问题了。但是他既然能创造宇宙，就能创造容得下约拿的大鱼。神预备了一条大鱼，那不是任何鲨鱼或金鱼，是神预备的一条鱼。因此如果你对神的观念是正确的，为什么认为神造一条容得下约拿三天的大鱼是不可置信的呢？为什么你认为神使死人复活是难以相信的呢？难易度是以做事之人的能力而定的。现在看看我们崇拜所在的建筑物，你说这房子一定很难盖，不难盖，我们有技术工人做这工作，有知道怎么做的人，因为他们有适当的技术和工具，对他们来说是很容易的。如果说我们雇了一些受过训练的狗来盖这房子，那就真是很困难了。这是由于我们请来的工作者的能力。狗去把地木板的东西拿来，我要钉在这儿，你恐怕有大困难，因为工作者的关系。但当神是工作者时，谈到困难就太可笑了。死人复活真是难以置信，难以接受。当然耶稣的死里复活是真正的难题，是绊脚石。所以保罗针对困难的地方，他指出困难的矛盾。因为神是那位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为什么你觉得神使死人复活是难以相信的呢？圣经一开头就这么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如果你能接受，你不应该对约拿的事有疑问。如果你能相信圣经第一节，其他的地方你就不应该有困难了。一位大到能创造天地的神，是足以做得到圣经说他做过的每一件任何事情。为什么你觉得神叫死人复活是可疑的呢？我想从我们对神垂听祷告而行事有多惊奇上，可看出我们信心的缺乏。甚至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了神的工作还不能相信，我们的观念是如此的有限。求神帮助我们脱离狭窄的观念，让我们在他里面看到他丰富的荣耀、能力、尊贵。神能丰丰富富的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求神帮助我们对他有正确的观念。现在保罗开始做他自己的见证。 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。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，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，他们被杀，我也出名定案。再次，保罗无疑的是犹太公会中的一份子，他讲到公会中的声音反对基督徒，处死他们。他说他赞成处死斯提凡及早期基督徒殉道者。在各会堂，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，又分外恼恨他们，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。在保罗做基督徒的最后几年中，每当他想到他得救前对教会做了些什么时，一定很难过。我可以想象，当他想到那些被他强迫亵渎神、亵渎耶稣的人，他内心深处一定痛如刀割。特别在那些使用毒品的人身上，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，我们看到神荣耀的手在他们生命中做工，将他们从毒品中拯救出来，从捆绑毒瘾中释放出来。这儿有好几位信主的曾经是毒品贩卖者。事实上，南加州一些主要毒品贩子现在都在哥克塔教会里牧会。很有趣的，往往这些以前的贩毒者，我们在这儿有好几位，立刻到和他们有过交易的人那儿，不是告诉他们不要做买卖了，而是告诉他们现在有比毒品更好的东西要与他们分享。他们以传讲耶稣来弥补过去所做的坏事，因为他们为了过去摧毁生命的罪而不安。我想这就是保罗的情形，他恐怕对过去强迫基督徒亵渎耶稣之名感到极度不安。他说，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，往大马色去。王啊，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，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，四面照着我，并与我同行的人，我们都伏倒在地。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，扫罗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以前他们把轭放在一头年轻的牛上，年轻的牛不喜欢轭，往往开始踢。扶犁的人如用的是单犁，一端上有尖锐的刺，每次牛踢时，他拿着刺棒放在牛的后脚跟，那牛很快就学会不踢了。你反抗吧，会疼的，主说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不容怀疑的，保罗转变之前，神就和他交涉。我相信观看斯蒂凡之死对保罗有很大的影响。圣经说，当他们用石头打斯蒂凡时，他的脸发光像天使。他祷告说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。保罗也喜悦他被害。我确信这是个有力的影响，这是一根刺棒。保罗发现自己在踢刺，但有一个感动，他从未看过这样的人，当这人说话时给他的那种感觉也是前所未有的。保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。因此从开始，他基本的任务是去外邦人了。他的目的或福音本身的目的是打开人们属灵的眼睛。后来在保罗给以弗所教会书信中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 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，基督本是神的像。许多时候，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对真理是瞎眼的。如果他对真理并不瞎眼，但仍然不信时，情况就更糟了。但这世界的神撒旦把人的眼睛弄瞎了，以致他们看不到真理。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今天世界上有两个国度，两个政府领域，神的政府和撒旦的政府，他们是彼此排斥，彼此敌对的。每个人存在于这两个国度之一。今晚你不是活在光明的国度，就是活在黑暗的国度中。你不是活在神的权势下，就是活在撒旦的权势下。宇宙中只有两个政治领域，起初只有一个国度，就是神的国度，万有都服从归顺他。神创造了天使，一位特别的天使，路西弗是受膏的基路伯，背叛了神的权威，成立了第二个政府，就是死亡和黑暗的政府。至终撒旦的国度将垮台，事实上现在他的国度已接近尾声了。我相信很快耶稣就要回来，在地上成立神的国度。在那时撒旦要被捆绑丢到阴间去，一千年后他被短期放出来之后，他被丢到外太空黑暗中，黑暗的国度被扔到外太空黑暗中。太空有多远呢？似乎太空是无限的，永远延伸出去的。有人说银河系统可能有120亿光年之远，这些星球那么远，它们的光线那么微弱，只有用最强的望远镜才看得到。那么多星球，他们怎么知道是120亿光年那么远呢？还是100亿光年那么远呢？就说一个人能到1000亿光年的太空去旅行，比最远的星球还远，远到宇宙的光线无法渗透。圣经说有永远的黑暗为他们存留，黑暗是很不祥的。我小时候去厄勒冈的洞穴中，在洞的深处，他们把灯给关了，他们说这是完全的黑暗。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处在完全的黑暗中。完全的黑暗是很可怕的，那么暗你几乎可以感觉得到。那时我还是个孩子，第一件做的事就是把手在眼前近处晃一晃，看看有没有任何动静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完全的黑暗。黑暗的国度有一天会永远到最黑暗的黑暗处。宇宙中再次只有一个国度，就是神的国度，光明和生命的国度。其中所有都顺服神和他的权柄，那将是个多美的宇宙。我多盼望那一天的来到，每一个反叛的行为和思想都除去了。神是至高掌权，因此保罗的事工是将人从黑暗的国度带到光明的国度，将他们从撒旦的权势下释放出来，他们能到神那里罪得赦免。这就是福音的影响，因信耶稣基督被分别之人的产业。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产业，圣经说信徒在光明中的产业。神的儿女是儿女后世，神的后世与基督耶稣同为后世。正如耶稣所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成为国度的一员是那么容易，只要相信耶稣基督，那些相信的顺服于他的主权，这是一个国度。你相信耶稣是王，你降服于他的权柄，将自己放在他的权柄之下，你成为国度的一份子。所以保罗说，亚基帕王啊，我故事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先在大马士，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，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，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。保罗和施洗约翰、耶稣一样，呼召人们改变回转，从被肉体掌管的生命转为被圣灵掌管的生命。悔改其实原意为改变，除非有改变，就不是真正的悔改。许多人将悔改和忧伤混乱了。如果你在监狱的犯人中做个调查，你问他们是否感到遗憾，我相信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。你问他们是否对使他们来到这里的罪行感到遗憾，他们如果诚实的话，我不相信答案自动会是肯定的。如果你问你是否对被抓感到遗憾，答案一定是肯定的。因此对所做的感到遗憾及对被抓感到遗憾是有分别的。许多人对他们的罪感到遗憾，他们说我悔改。不，你没有悔改，你没有改变，你还是做同样的事情，那不是悔改。悔改是改变。保罗呼召人从顺从肉体的生命改变为顺从圣灵的生命。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，想要杀我。如果神没有帮助我，我今天不会在这里。得到神的帮助是有趣的。神用人做工具，罗马兵丁将保罗从暴民中拯救出来。我们要了解自然中的超自然，神用自然的方法做事。我们常常找一些谜样像戏法般的事，我觉得发冷发麻，是的，神在这里。但我们需要在自然中更认识神。邻里不敏感的人只能在强烈的情况中认出神，如大火啦、大地震啦、大等大动作。你需要在很自然的情况下认出神的作为。早上四点钟，大暴风雨中，一位警察来警告农夫说，你最好离开你的农场，这个区域会有洪水泛滥。农夫说，谢谢你警察先生，我一辈子住在这儿，我还是留在这儿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水淹到房子呢。雨继续的下着，河水开始上涨，下午两点钟，水靠近房子了。一位交通警察走过来，他对农夫说，我们要撤离这里了，你最好走。农夫坐在他的走廊上说，我一辈子坐在这儿，我不担心，我知道这河没有问题的，谢谢你的警告。水继续的往上涨，涨到房子里三尺了。农夫爬到屋顶上，海防队员开着直升机来，灯照在农夫身上，他们说，我们来救你了。他说，不需要，我一辈子住在这儿，我不担心。河水继续的上涨，直到农舍连根基都被水冲走，农夫也淹死了。他说，主，我不明白，我一辈子信靠你，为什么在我信靠你的时候，你让我淹死呢？我不明白。我信靠你的时候，你应该救我，不让我淹死才对。主说，让我来看看记录。我早上十点钟派警察去，下午我又派交通警察去，晚上我甚至派了海防队员去。在自然的事中，我们认不出神的作为。 我们需要认识，当保罗讲到罗马兵丁将他从暴民中救出来，他说，我得了神的帮助，神将我从那些要把我打死的人那里救出来，神让我活到今天。神用人为工具，达到他的目的及完成他的工作。我们的问题是看不看得到，在每天普通的事物中，我们看不到神。求神让我们能感觉到他，我们容易将许多事看为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，直到今日还站得住，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，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，就是弥赛亚必须受苦。这对犹太人是陌生的想法，这有关基督的事是冒犯犹太人的。他们心里的观念是弥赛亚将建立一个政治国度，推翻罗马，在地上建立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国度。那些预言弥赛亚被拒绝、轻看、被杀、什么也得不到的经文，他们将这些经文灵异化了。现在我们有同样的情形，许多人将有关耶稣基督再来的经文灵异化了。他们说，其实他的来临是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要被彰显，地上荣耀的教会就是耶稣的再临。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他们将耶稣基督真正的再临灵异化了，正如犹太人将有关他受苦的预言灵异化一样，只接受那些有关他国度、荣耀、全能的预言，就是基督必须受害，并且因从死里复活，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。保罗这样分述，腓斯都大声说，保罗你癫狂了吧，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跟自己讲话的人是一个不正常的人，他是个有严重问题的人。当你看到一个人对自己讲话，回答自己的问题，与自己争论，是精神有毛病的症状。这不是你，你的学问让你疯了。他可能观察过保罗的做学问习惯，保罗是个很好学的学生，一天到晚在读书。他说，提摩太请来，来的时候将我的疲倦带来，他找东西读。但保罗说，腓斯都大人，我不是癫狂，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。王也晓得这些事，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，我深信这些事，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，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。我的确认为亚基帕王是知道这些事的，他知道耶稣基督，他知道十字架，他知道先知、圣经，这些事不是在暗中做的。现在保罗要盯住他了。亚基帕王，你相信先知吗？我知道你相信的。这是个假定结论，你把各种颜色的毛巾拿给买的人看，你会用假定的语气说，你想定那种颜色吗？你不说你要不要买这些毛巾呢？你假定他们会买，你说你要那种颜色吗？哦，你喜欢那种颜色，紫色，太好了，你要几条呢？保罗就是用这种假定性的语气。亚基帕对保罗说，你想稍微一劝，便叫我做基督徒啊？亚基帕到底说了些什么？许多解经家有许多的争论，我不愿意涉及这些争论。有人相信他以轻视的语气说，你几乎说服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了，你疯了吗？你以为你可以说动我吗？你要说服我成为基督徒啊？他是不是接近转变了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只好留给解经家去争论了。保罗说，无论是少劝是多劝，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，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，都要像我一样，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。保罗的回答似乎指出雅基帕说，保罗，你几乎说服我了。雅基帕真的是被说服了，不是几乎，我希望是完全的被说服了。我想雅基帕的悲剧是他那么接近，今天许多生命的悲剧也是他们那么的接近，一个人几乎被说服了，他与国度那么的接近，但不知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踏出最后那一步。他们与永生那么接近，与神的国度那么接近，与脱离罪那么接近，真是悲哀。保罗说完了，王和巡抚并百尼基都站起来。百尼基和他的兄弟同居前结过两次婚，百尼基和雅基帕王是兄妹，后来他又成为两任罗马皇帝的情妇。听了这个见证和耶稣基督的故事，他们现在站起来了，他们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。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座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，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。雅基帕又对菲斯都说，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，就可以释放了。但神在保罗有他对保罗的计划，因此他们去了罗马。菲斯都既然定规了，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，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御营里的一个百夫长，名叫尤流。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，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，由马其顿的铁沙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和我们同游流，是另一位罗马百夫长。有趣的，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几位百夫长，他们都是很可称赞的人，圣经把每一个百夫长都说得很好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罗马百夫长格里牛是教会中第一个得救的外邦人，在他家圣灵浇灌下来，而尤流是个很可称赞的人，他喜欢保罗，宽待保罗，在旅途上他救了保罗的命。你今天常常听到的这个区域就在尼巴嫩的南部。第二天到了西顿，尤流宽待保罗，准他住朋友那里去，受他们的照应。从那里又开船，因为风不顺，就贴着居比路被风岸行去，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，就到了吕加的美拉。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要往意大利去，便叫我们上了那船。那是一艘运玉米的船，当时是海上最大的船，正驶往意大利。他叫我们上了船，一连多日船行得慢，仅仅来到哥尼土的对面，因为被风拦阻，就贴着哥尼底被风岸从萨摩利对面行过。从那里又开船，因为风不顺，就贴着居比路被风岸行去，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，就到了吕加的美拉。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要往意大利去，便叫我们上了那船。那是一艘运玉米的船，当时是海上最大的船，正驶往意大利。他叫我们上了船，一连多日船行得慢，仅仅来到 格里土的对面，因为被封男主就贴着格里底被封岸，从撒摩利对面行过。我们沿岸行走，仅仅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加奥，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。走的日子多了，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，行船又危险，保罗就劝众人说，因为地中海冬天会起风暴，十月以后航行是危险的。众位，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，大遭破坏，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。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，不信从保罗所说的。他们在加奥的地方进了港，保罗说，众位，我不认为我们该走下去，这是航行不会好的，不但货物会损失，性命也难保。但掌船的和船主都说，我们在地中海航行多年，这个人懂什么，我们可以开下去，这条船很好。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，船上的人就多半说，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，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。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，一面朝东北，一面朝东南。这时微微起了南风，他们以为得意，就起了锚，贴近格里底行去。不多几时，狂风从岛上扑下来，那风名叫尤拉格罗。船被风抓住，抵不住风，我们就任风刮去，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。那岛名叫高大，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，既然把小船拉上来，就用缆索捆绑船底，又恐怕在萨尔底沙滩上搁了浅，就落下蓬来，任船飘去。他们把船捆好，用缆索捆绑船底，以免被浪冲散。为求在暴风雨中存活，一切能做的都做了。我们被暴风抛来抛去，第二天我们把货物抛在海里，第三天路加说，到了第三天，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。所以路加也搬着把器具抛出船去。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，又有狂风大浪吹逼，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。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，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，众位，你们本该听我的话，不离开哥里底，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。你会喜欢听吗？我不会，我不喜欢听到你本该听我的话这句话。我第一个牧会的教会在 Prescott 亚利桑那州，在教会旁边有一大堆石头，我决定移动一点，从街上看过来好看些。所以我拿了一些工具，将那些大石头滚下来，我滚得很起劲，我用工具把一大块石头掘起，正要滚下去，我太太走过来说，你最好小心点，我不赞成把石头滚到那儿的，容易穿进教堂。我说不会的，它会滑下去，卡在那两块石头中间，我都算好了，你最好别这样做。我说不不，我把石头掘起平衡好了。我太太说，你最好别这样做。但是石头开始滚下去，停在我算计的两块石头中间。可是石头的惯性将它再往前推，穿进教堂的墙，打垮了三排座位。猜猜我太太说什么呢？你本该听我的话。这个人真怪，14天了，我们不见太阳，风还在刮着，浪仍然冲击着我们，我们被飘来飘去，都不知道在哪里了，我们对获救都放弃了。他还说，现在我劝你们放心，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，唯独失丧这船， 因我所主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，那晚当他们放弃到达罗马的希望，觉得就要死在地中海了，就要成为死亡统计数字之一了，耶稣站在保罗旁边，主在他旁边向他保证，你将会到达罗马。早晨保罗起来对大家说，众位可以放心，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，保罗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。你知道和一个近前的人一起旅行真是太好了。偶尔在飞机上有人过来对我说，我真高兴你也在飞机上，这是我第一次飞，我很害怕，你不知道看到你让我多么的安心。我不知道，我可不愿意和这时是要离开世界的驾驶员在同一架飞机上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，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各位放心，因为我相信神，事情就会像神说的那样。注意他是说耶稣真的站在我旁边对我说话，他是说我相信神。几何学中等边等角等于什么东西我忘了，有一个定理，所以如果他说耶稣对我说话又说我相信神，放在一起就是耶稣就是神，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，到了第十四天夜间，船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，约到半夜，水手以为渐进旱地，就探深浅，探得有12丈，稍晚前行又探深浅，探得有9丈，恐怕撞在石头上，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，盼望天亮。水手想要逃出船去，把小船放在海里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。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，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，你们必不能得救。注意保罗现在下命令了，船长恐怕因着他主张航行，目前被捆绑在什么地方呢？保罗取代了船长，他下命令了，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，由他飘去。天渐亮的时候，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，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，他们恐怕晕船晕得厉害，所以我劝你们吃饭，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。保罗认识自然和超自然，人需要力量，所以保罗说，为了你们的健康，你们最好吃些东西，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。保罗说了这话，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，拨开吃。我们有一个风俗，我想是个美好的风俗，就是为我们的食物感谢神，我们进食前为神的供给感谢他。保罗在他们面前感谢神，我喜欢在餐馆看到人低头求神祝福他们的食物，这其实给你一个好机会做见证。当我们和家人出去吃饭时，在餐馆低头求神祝福食物，许多时候为做见证打开了机会之门，别人会过来说，看到你和你的儿女在祷告是一件多美的事。今天这样的情形不多，我们可以说你是基督徒吗？这给我们分享的机会。我太太和我还有其他一些人，以前晚上常去 Glendale 的一家餐馆，他们有汉堡等东西，那是个很热门的地方，经常我们有好些人一起去。我们有个小规矩，食物端上来后，每个人把手指举起来，最后举起的就要做谢饭祷告。 我忙着跟我太太说话，忙着看着她。这是我们第二次约会，她那时不太了解我。当我回头看时，每个人都举起手指了，所以我知道祷告的工作非我莫属了。但你知道，我喜欢祷告，我只是不喜欢这个工作落在我头上。我想，好吧，你们要我祷告，我就祷告。我站起来举起双手，我忘不了凯脸上的表情。他一定在想，跟我约会的是何许人啊？我决定扮演法利赛人。于是他们都放下心，也就吃了。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，加上他们从埃及运来的玉米，因为埃及是罗马的谷仓，大部分的谷类都是从埃及来的。他们有许多货船，也载客人，共有276人，所以是条蛮大的船。他们吃饱了，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，为要叫船轻一点。到了天亮，他们不认识那地方，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，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。于是砍断缆索，弃锚在海里，同时也松开舵绳，拉起头篷，顺着风向岸行去。但遇着雨水夹流的地方，就把船搁了浅，船头浇住不动，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。丙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，恐怕有浮水脱逃的。但百夫长要救保罗，不准他们任意而行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，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，这样众人都得救上了岸。下主日晚我们会查完使徒行传，只剩下一章。查完后，我会从历史上看使徒行传之后的保罗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给大家一个简介。不但从历史上看，也从一些书信上看，我们可以洞察一些使徒行传之后保罗生命中发生的事。所以下主日晚查完28章后，我们会看一点使徒保罗的历史，直到公元67年尼禄将保罗杀头为止。我们会看完保罗的一生，你们会发现保罗是个很有意思的人，我很想见他，花时间和他在一起。我非常仰慕这个人，仰慕他的勇气，他的力量，他的奉献，他的委身。他真是个很独特的人，我爱他，因为他那么爱主。永世神的国度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，因为在那国度中，我们可以有时间和那么多美好的人在一起。我希望花时间和保罗、大卫、约翰在一起，我希望和你们在一起，我们在永远中何乐不为呢？当我们进入神荣耀永远的国度中，真是好得不得了。